原来是这样。
欢迎来到原来是这样，各位好，我是旭东。
大家好，我是子琳。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从一个小问题开始啊。子琳，你听好，我正在说的这句话是假话，那么请问我刚刚说的这句话它究竟是真话还是假话呢？
这个文字游戏我好像在哪里见到过的，好像是不是就是不论我回答是真话还是假话它都是错的。
哎，我们稍后会解析啊，机智如你，因为这其实它是一个经典的悖论。说起来呢，原来是这样当中登场过的经典悖论啊，其实是不少的。比如说早些年《我是谁》里面的著名的特修斯之船，还有《时间之问》系列里的那个飞矢不动，包括《微积分》当中提到过的芝诺的龟等等。
这个每一个都很有趣的，也很容易让人失眠，就是搞脑子
是
不是
想不明白，
对
吧？哎，其实呢，这些悖论啊，它都和哲学家们探索世界本质的理性思维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一期节目呢，也算是承接之前的原来事实这样。而悖论作为一类困扰人类理性思维甚至科学发展的难题，它本身呢是非常值得被关注和讨论的。所以呢，从这期节目开始，我们就想相对集中系统的来帮大家盘点和梳理一下那些各种各样的有趣的悖论。一方面呢是当作消遣，当然更希望的是可以让大家的思想也能够在这些悖论的冲击下变得更加深邃一些。
哎，感觉这又会是一期让大家大脑温度升高的节目啊。
毕竟逻辑学的话题嘛，略微烧脑总是要的。
那我们还是按照原样的叙事逻辑啊，就是我们先要来解释一下悖论它到底为何物呢？
如果是查词典的话，会发现它的主要解释就是逻辑学和数学中的矛盾命题。
那如果干脆具体到逻辑学里关于悖论的定义呢？
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的话，如果某一理论的公理和推理规则看上去是合理的，但在这个理论中却推出了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又或者证明了这样一个命题它表现为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的等价式，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理论包含一个悖论。
这个解释感觉还是有点学术啊，能不能再通俗明了一点呢？
那其实呢，就是大家应该能够感觉到最关键的一个词是什么，就是矛盾。所以呢，我们可以大致理解为悖论呢，就是从一系列看似合理的前提出发，然后呢，你发现这个推理的过程也看似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它得到的推理结果却是自相矛盾的，或者超出通常可接受的见解的这样一种情况。
如果听起来还有点云里雾里的朋友，大家也别着急啊，后面会有很多的例子啊，这个例子一听呢就会有感觉了。
是的是的，这种抽象的概念我们之前也说过啊，不靠例子来理解的确是不太容易的。
对了，和悖论有点类似的好像还有一个词叫做谬误。
和悖论稍稍有些不同啊，谬误呢它是本身就有缺陷的推理，而据此确立的命题呢，不但似乎是荒谬的，而且确实是错误的。换句话说，就是无效的推理或论证形式，又或者前提与结论之前的推理关系是无效的。比如说啊，我们年前好像还聊过的那个赌徒谬误，它就是经典的谬误。
这个还能再举些例子吗？
还有很多的谬误，这个其实在现在的网络环境当中是经常能够遇到的啊。比如说最常见的诉诸权威，经典的例子就是因为某某某说过，所以这个论点必然是正确的。又或者所谓的个别记一般，指的就是基于有限的或不充分的证据对一整个类别做出结论啊。比如说我恰好遇到几个很小气的朋友，然后呢我发现他们都是来自某地，于是呢我就得出一个结论说某地的人都很小气。
哦，这个在地域攻击里面太普遍了。
是的，那又比如说一个非常常见的所谓的滑坡论证，就是假设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必然会引发一连串其他的事件，最终导致非常极端的负面结果。但通常呢，这种所谓的链式反应它是没有根据的。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啊，比如说有一天小朋友忘记完成了某项作业，家长就批评他，你今天敢忘记作业，明天就敢不去学校，后天你就敢打架斗殴，最后你会被抓去坐牢，一辈子都毁了。
哎呀，这我听了我简直都要笑了。这个真的有的时候好像听有的家长说气话的时候就是会这样，是吗？就一个很小
的
点，最后引发到我感觉这个人真的就是 一事无成，
一辈子完了，
一辈子就完了，这好有画面感啊！
对对，
在一些政策制定或者修改的讨论当中，好像是不是也经常会听到类似的声音啊？
是的，就是有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那种改动，然后有的讨论呢，它就会极端化，去把它推论到那种巴不得这样子一改人类就毁灭了这样子的这个结果啊，这也是一种经典的谬误，就是滑坡论证。谬误呢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还有什么像是诉诸情感、非此即彼、循环论证、稻草人、诉诸无知等等等等，这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必要的话题，但是呢这个我们准备有机会再好好聊聊，因为今天的重点我们是悖论，所以呢谬误这一块呢我们就先不详细展开了。
好的，这个坑大家一定要帮旭东记着哈，我也好期待能够把这个坑再填上。
放心，我其实也很期待。顺便说一句啊，如果有的人在辩论讨论的过程当中故意运用谬误的推理形式去证明某个错误的观点，以便诱使人受骗上当，那这就是典型的诡辩。
哎呀，在网上看到这种言论真的血压我都要高起来了。
的确是的啊。
哎，我记得还有一个词叫做佯谬，好像也有点像啊。
哎，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夜空为什么是黑的那期当中提到的奥伯斯佯谬，还有双生子佯谬啊，这个在相对论当中其实是讲过的。其实呢很多时候啊，佯谬和悖论在英文当中呢都可以用一个单词，也就是 paradox 来表示
啊。那就是说佯谬和悖论是一个意思吗？
其实呢我也搞不太清楚为什么在汉语当中佯谬和悖论会出现混用的情况啊。比如说很有名的 Zeno's Paradox 就翻译成芝诺悖论，而我们前面提到的 Auber's Paradox 就翻译成了奥伯斯佯谬。也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汉语当中呢我们会把那些结论与事实或日常经验不符的悖论翻译成佯谬。
哦，就是可以理解为佯谬是悖论当中的一个类型对吧？
在汉语当中类似就是这个意思。总之呢佯谬我们一般认为它是属于悖论家族的，而前面说到的谬误呢它和悖论其实是不同的意思。甚至啊有些情况，比如说芝诺悖论在提出的时候在当时的环境当中是可以被归类为悖论的，但是随着后来像是微积分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它在推理过程当中其实是用了有谬误的推理过程，所以现在呢其实应该把芝诺悖论归类为谬误了。
哎，我本来以为今天最搞脑子的是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悖论，没想到关于悖论的定义部分哎呀，就已经把我绕成这样了。
也没办法，大家应该有这种感觉了，哲学啊逻辑学的一些概念它本来就非常的抽象，
对，
而今天我们讨论的其实又是特别讲究定义清楚的悖论，于是乎关于悖论的定义本身我们自然就要多花些时间了对吧。
哎，对了，逻辑学和哲学它是什么关系啊？我感觉两者好像是有点相似的。
哎，其实严格来说逻辑学它本身就是从哲学里分出来的一门学科，当然了逻辑学它追求的呢是思维的确定性、一致性、明确性和论证性，相当于呢其实也是在为哲学包括源自哲学的自然科学来服务，给他们打好基础。
做了这么多年的原样是有这种感觉，古时候很多大学者你既可以说他是哲学家也可以说他是科学家。
甚至也有一些是逻辑学家、
啊、
还有一些以如今的视角来看他们还兼有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等的身份。那归根到底呢，哲学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本质上呢就是对世界基本和普遍之问题研究的学科，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而古今中外许多著名的悖论呢也正是在这样的探索和思考当中被提出的，他们的出现啊，在震撼人们的同时也激发了创造性思考，而他们的解决又往往会给人们带来一系列全新的观念。
哦，这应该就是悖论之所以如此迷人的原因所在了。
没错。
好啦，今天的铺垫已经足够长了，接下来应该要正式讨论一个个有趣的悖论了对吧？
是的，那我们就先从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一个悖论，也就是说谎者悖论开始说起。
哦，这个很有名哎，我好像也有印象的，大概就是一个人说一个地方所有的人都说谎，但他自己其实也来自这个地方。
对，具体来说呢，说谎者悖论是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克里特岛人埃皮门尼德，他说所有的克里特岛人都说谎， 而且这句话、甚至被记载在了圣经当中，其实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个悖论它非常的出名
啊。但这句话的矛盾地方就在于，如果所有的克里特岛人都说谎，这句话是真的，那么埃皮门尼德作为克里特岛人、他就也在说谎呀。那所有的克里特岛人都说谎，就变成假话了呀。
是的，顺着你的推理，如果这句话是假的，那就相当于有的克里特岛人不说谎，那埃皮门尼德他的确有可能属于部分不说谎的人，因此呢，他说的有可能是真话。
但这种情况下他却明明又说了谎，对吧？
是的，由真可以推出假，但假却未必能推出真，只能是可能真。所以啊，悖论的推理过程它的确是合乎逻辑的，但得到的结果却是自相矛盾的。
那我还是很好奇，就是埃皮门尼德到底有没有说谎呢？
其实讨论到这里已经不重要了
感觉这个和你开头的那个问题，就是我正在说的这句话是假话，它是真是假，这个有异曲同工的意思、对吧？
哎，是的，其实这句话呢，就是说谎者悖论它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变体啊，是讨论的一个意思。无论我们如何判断这句话的真假，都会与这句话的字面意思相矛盾
啊、就是它可以无限循环，这属于是卡 bug 了， 对吧？
对，类似的还有啊，就比如说一个框里写着一句话，说本框内的这个句子是假的。
嗯，感觉用现在的话来说哈，悖论就是逻辑上卡 bug 了，对吧？
哎，你这个比喻很形象。如果说有的朋友已经被绕进去了啊，也别着急，我拉你出来。说谎者悖论这一类的悖论呢，其实是揭示了自引用和二元逻辑，也就是非真即假，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导致的问题。
我正在说的这句话是假话，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句话，主语是这句话三个字，这三个字呢又指代了整个语句本身，这就是你说的自引用、对吧？
哎，你说的完全正确。进一步的呢，因为这个主语它具有自我指称性，而句中是假的这三个字又构成了否定，所以呢，说谎者悖论它的成因其实就在于由概念或命题的自我指称加上否定构成的自我否定。那如果没有这样的自我否定，其实就没有办法构成悖论，而在逻辑上呢，这种情况也叫否定自指
啊。有道理，如果去掉否定，比如我正在说的这句话是真话，或者所有的克里特岛人都不说谎，就没有问题了，他们就不构成悖论了， 对吧？
是，
这个好有趣啊。
补充一下啊，单从我们举的这几个例子来看，说谎者悖论它产生呢是与自指加否定有关，但其实呢也有逻辑学家指出啊，自指加上否定这样的组合，它必然会导致悖论吗？可能也未必，其实呢还会跟语句它是否是绝对否定有关
啊。什么是绝对否定？
这个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不过多阐述了啊，有兴趣的小朋友呢可以找找专业书或者相关资料。总之呢，由于篇幅的关系，说谎者悖论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因为这个本身是可以聊一本书的内容
啊。是说谎者悖论聊到这里，不是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是吧？吓我一大跳呢。
对对对
啊，那么还有没有类似于说谎者悖论这种模式的悖论呢？
这个呢倒是可以展开说说的。其实呢，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悖论的大类型，它们呢都和语言表达式的意义、指称、命名、定义，还有语句的真假等等相关。在逻辑学当中呢，这一类悖论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语义悖论。
所以还有什么样的语义悖论呢？
还有一个很经典、很经典的鳄鱼悖论。
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本身包括它的一些变体可能会出现在一些童话故事当中啊。最常见的一个版本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天呢，一条凶残的鳄鱼从一位母亲的怀里把孩子抢走了，母亲很痛苦，边哭边求鳄鱼把孩子还给他。这个鳄鱼很坏啊，他就说，好吧，我可以把孩子还给你，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猜一猜我会不会吃掉你的孩子，如果你答对了，我就把孩子毫发无损的还给你，答错了，那你的孩子就要被我吃掉喽。
哇，这鳄鱼也太过分了。那所以母亲怎么回答呢？
母亲思索片刻回答说，你是要吃掉我的孩子的。故事呢就先讲到这里，大家想一想啊，最后这个鳄鱼它到底是吃掉这个孩子还是放掉孩子呢？
我们来想一想啊，如果鳄鱼选择把小孩吃掉， 那么就证明那位妈妈的猜测是正确的。那按照鳄鱼说的，鳄鱼应该把小孩毫发无伤的归还。但是鳄鱼归还的前提恰恰是他要吃掉小孩。所以又开始卡 bug 了。
是。所以这个故事的结局呢，好像就是鳄鱼实在想不出怎么办，就把小孩放了啊。而且其实这个事儿还没完，就是如果说鳄鱼真的是把小孩放掉还给妈妈了，那其实就意味着那位妈妈的她的猜测是错误的，对吧？那么按照鳄鱼所说的，鳄鱼就应该再把小孩拿回来吃掉。总之这个小孩就始终卡在中间啊。
就是给他不给他，给他不给他，不知道到底该干嘛，是吧？
是
无论鳄鱼放不放掉小孩，他都违背了自己的承诺，所以鳄鱼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是吧？
对对，所以其实还有一个变体的版本，对他稍稍有一些修改，就是鳄鱼的一个条件是，如果你让我沉默不语，那我就把小孩放给他，这样子就能够收获一个圆满的大结局。当然，母亲的回答还是，你是要吃掉我的孩子的。这个就是著名的鳄鱼悖论啊。那么它和说谎者悖论呢，其实是有着相同啊，或者是类似的逻辑构成，都来源于自指与否定。因为某种程度上，鳄鱼悖论它其实也可以算是说谎者悖论的一个变得稍微有点花哨的变体。
啊，我又想了想，如果母亲回答的是你不会吃掉我的孩子，那鳄鱼就会说不，你猜错了，我会吃掉孩子。这样一来就不会产生悖论了。
对，你看这里其实就不存在否定的情况了，对吧？类似呢，其实还有一个常见的变体，就是国王杀反对者的故事，其实呢都是一个性质的。而且呢，其实鳄鱼悖论这一类的悖论，它还涉及到了预言的自我实现或自我挫败的矛盾。
脑洞太大，休息一下。
如果听节目不过瘾，你也可以去我们的微信订阅号逛一逛哦，与节目有关的更多知识干货还有趣味猜题闯关都在那里了。微信订阅号搜索刀科学，刀是唠叨的刀哦。
其实吧，你打刀科学的拼音也是可以直接搜到的。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那还有其他类型的语义悖论吗？
比如说啊，在欧洲中世纪，有一个逻辑学家叫布里丹，他呢也提出了一个语义悖论，而且非常不好对付
啊。你说说看。
好，我现在呢向你提一个问题，你必须要回答，但是记住，你的回答只能是是或否。好，现在我问你，你会以否定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吗？
我捋一捋啊，如果我回答是，那就是以肯定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了，但是我就没有按问题的字面意思去回答，因为按照字面意思和前面的逻辑，我应该要回答否。
对，如果说你回答否，那你就是按照否定的方式来回答该问题了，但是你的回答又和你的行为相矛盾了，
对
吧？总之无论怎样，你都是既肯定的回答该问题又否定的回答该问题，都是错的。
我感觉我的大脑快宕机了。
既然提到计算机了，其实呢也有一个相关的语义悖论。有一个程序员呢，他给计算机发布了一条指令，指令是这样的，你必须拒绝我现在给你的指令，因为我给的所有指令都是假的。那请问这台计算机到底该如何执行命令呢？
我很好奇啊，你这句话如果你给现在的大模型说，他会怎么来回答呢？
我还真的试过发给人工智能啊，我试了两个版本，一个是 GPT-4 先进一些，还有一个是 3.5， 然后 3.5 的反馈就是我拒绝回答你的问题，然后 GPT-4 它的反馈很厉害。
这个命题好有趣，它有点像一个悖论，你说的指令是拒绝，但如果我拒绝了，那就是执行了你的指令，这样我就没有拒绝，如果我不拒绝，那我又违背了你的指令。And 这让我想起了这句话是假的这样的自指命题。
啊，毛骨悚然啊，他的智商感觉已经超越我了。现在的人工智能的确有点东西啊，直接看穿了你的险恶用心。哎，真的蛮有趣的啊。
那我们干脆就再说一个有关有趣和无趣的悖论啊。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人他很有趣，但也有很多人呢可能很无趣。于是呢我们就用一张表列出自己所接触到的 所有无趣的人，再用另外一张表列出自己所接触到的所有有趣的人。
嗯，能做出这种行为的人的确也挺有趣的啊。你们说我会把旭东放在有趣的人里还是放在无趣的人里呢？
你别着急，到最后你肯定得把我放到有趣的人里。
怎么可能？哎，我是不是暴露了我的答案？
你看好啊，当把这两张表列完之后，你就发现啊，在无趣列表的最后一格写上了你所接触过的最无趣的人的名字。哎，这个人可能就是旭东。但是呢，你思索了一番之后却发现啊，旭东是我认识的最无趣的人，这个特点本身似乎就很有趣。于是呢，你就把它移到了有趣列表里。
哦，因为太无趣了是吗？
对啊，因为
他
最最无聊的是，那这个特点是不是就有趣起来了？
哦，那所以倒数第二无趣的人现在又成了最无趣的人啊？
对啊。
哦，
你看是不是这个人也一下子又有趣起来了？
哎，那这个循环我感觉挺有趣的啊，是吧？
对，你看如此循环往复，这个无趣列表，你会发现，当无趣列表中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就变成了所有人都是有趣的人，就他一个人是无趣的，那岂不是太有趣了？
哎，这样一来所有人都变成了有趣的人。
对，你看不管怎么放，我最后都会进入到你的有趣列表，是吧？当你把所有的人全部归到了有趣的人的表里，你就发现，哎呀，这所有人都是有趣的，这个世界都没有什么变化，好像太无趣了。
嗯，啊，这也能循环起来
啊。
但是我总觉得这里面是有什么陷阱的。
的确，这个陷阱其实还挺明显的。我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啊，据说吧，大数学家哈代当年在造访躺在疗养院里的印度的数学天才拉马努金的时候呢，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啊，可能就是为了破冰或者没话找话，于是呢，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所乘坐的那辆出租车啊，有一个相当无趣的车牌，叫1729。拉马努金紧接着就回答说：不，1729。是一个很有趣的数字，因为它是可以用两种不同方式得出的最小和。1729等于1/3加12/3，也等于10/3加9/3。
如果大家能看到我此时的表情啊，真的，你们能看到我的五官已经挤到一起了，这什么呀这。
但你理解他的意思了吗？
就是什么是无趣，什么是有趣，这个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呀， 对不对？
对对
啊，就是可能我就已经觉得啊，我听不下去了，都已经这什么呀？但是，哎，旭东就觉得很有趣，是不是？
啊、
如果定义不清楚，就会出现这种语义悖论了。
对，其实我们前面在讨论有趣的人和无趣人的时候也是这样，
嗯，
就是什么样的人有趣，什么样的人无趣。子林觉得我是非常无趣的，但肯定也有很多刀友觉得我很有趣。其实它是一个没有客观标准的问题，对不对？
嗯，是的
啊。类似这种由概念模糊问题所引发的悖论呢，其实还有很多。那这部分呢，我们留到后面系统的再来讲。而语义悖论部分呢，其实我们聊的也差不太多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个有点关系又有点不太一样的，叫做语用悖论，或者呢，也可以称之为认知悖论。
这是什么意思呢？
学术上讲的就是与语境和认知主体及其背景知识有关的悖论啊，这还是有点抽象啊，没有关系，我们只需要记住，认知悖论它困扰人类的理性思维也是由来已久，同样的，人们对它的探究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而最早的认知悖论呢，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著名的美诺悖论。
具体是怎样的呢？
美诺悖论呢，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美诺篇》中提出的。它呢是以苏格拉底和美诺之间的对话这样子的形式写成的。美诺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富家子弟。有一天呢，他就问苏格拉底，他说：“苏格拉底，你将怎么探究那些你还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的东西呢？你将怎么探究那些你一无所知的东西呢？即使你最终遇到了它，你将怎么知道？”这就是那个你一无所知的东西呢？
哇，灵魂拷问啊，我感觉也被问住了、感觉有点原来是这样那期的意思。
哎，这段话听着可能有点拗口啊，那我们也稍微整理一下句子，让它更加通顺一些。第一句话呢，我们可以转换成，那些你还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的东西，你将怎么去探究它？如果进一步提炼观点，那就是既然你都不知道你要研究的是什么，那进行研究有必要吗？
对哦。
第二句， 你将怎么探究那些你一无所知的东西呢？这句话的观点提炼出来就是，既然你对你探求的东西是一无所知的，那你又可以用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手段去研究呢？
是啊，所以研究是不可能开展的呀。
第三就是，即使你最终遇到了它，你将怎么知道这就是那个你一无所知的东西呢？意思也就是说，即使你在研究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个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物，那你怎么知道这个遇到的事物就是你想寻求的那个你一无所知的东西呢？
哎，这太毁三观了吧。如果这个论证有效的话，那对整个科学研究理论都是巨大的冲击啊。你这样说的话，那一切研究都毫无意义了。
是的，美诺悖论呢，它不仅是对人们日常思维能力的挑战，其实它的提出也是对哲学和逻辑学根基的一个重要挑衅。
我很好奇啊，苏格拉底他是怎么回应的呢？
他呢，是提出了所谓的灵魂回忆说。
啥？竟然是这么不科学的答案吗？
毕竟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真正的科学嘛。苏格拉底是这样说的，他说由于灵魂不朽，灵魂在出生前就已经知道所有的事物了，没有什么事物是他没有学过的，所以呢，灵魂他是能回忆起他以前知道的事物的。
哈哈，这感觉有点先天知识的意思哈。
这个和我们那次聊的先天知识还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苏格拉底他就是真的认为灵魂一开始就知晓一切万物，就没有灵魂不知道的东西。但就是因为灵魂他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呢忘记了。但是呢，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学习让灵魂去想起那些他以前就知道的事情。
哇，就是灵魂就是回忆复苏的这种感觉是吧？
对，是的。
好像还蛮神奇的啊。但反正这个也是没有办法证实或者证伪的一种说法呀。
对，尤其是你放到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对吧？不过不管怎么说啊，苏格拉底呢也算是挺巧妙的回答了美诺的问题。他呢并没有直接对研究不可能这个观点进行正面反击，而是以外部反驳的方式来消解美诺的悖论。这其实也是一个辩论技巧。因为灵魂不朽，所以并不存在第一次探究的可能，甚至连探究本身都不需要，只需要灵魂回忆，你就可以获得知识。
虽然灵魂不朽的说法在古代很普遍，但是在今天这个观点应该站不住脚了吧？
哎，那肯定啊，哪怕就从哲学的本体论出发，这些毫无概念的灵魂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说啊，毫无疑问，苏格拉底的解决之道呢，其实并不能够完全消解美诺悖论。
那么我们现在是怎么解决，或者说是怎么看待美诺悖论的呢？
首先呢，美诺悖论它肯定是无效的，毕竟已经有无数切实的证据可以论证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都是建立在探索未知的前提之下的。可是这个悖论它棘手的地方就在于，你很难从逻辑推论里找出它的错误。因此呢，从古至今其实都不缺乏各种学者的探讨。
也难怪，毕竟悖论就是能从合理的前提和推理得出相矛盾的结论。所以这是逻辑推论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吗？
你的见解很深刻啊。本质上呢，这其实又回到了原来事实这样的问题里。当然了，想要破解美诺悖论其实呢也不难，那关键呢其实就在于我们可以对悖论中对于知道和不知道的理解进行讨论。
有道理，这两个概念其实也是有些模糊的。
对，因为除了完全知道和完全不知道以外，其实还有一个中间状态，就是有点知道又不完全知道，也就是不充分认知。比如说啊，我想去某个国家旅游，我知道一些它的名胜古迹，也知道这个国家的货币汇率或者是语言等等，但是它的民风民俗啊，它的支撑产业是什么，这个我其实并不了解。
这种知道一点又不全知道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
对，但是呢，美诺悖论里的知道或者不知道，它的含义似乎只包含了第一种和第二种，就是非黑即白这样的情况，也就是我完全知道或者我完全不知道。
对，它是忽略了不充分认知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但恰恰大部分的探索呢，都是从知道一点到知道更多的过程，不是直接从零变成一，而是0.01、0.02逐渐完善的。 那如果说你还要进一步的去追问 0.01 它又是怎么来的，那其实呢又回到了上上期啊经验知识和理性知识的话题里，这里呢我们就不重复了。总之呢，美诺悖论实际上只能够运用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因为前提中的关键词语知道它是有歧义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美诺它其实是犯了歧义性谬误。
哦，那按照最开始对于悖论和谬误的区分，真的要较真的话，美诺悖论其实算是谬误，不是悖论咯。
嗯，这是有一些学者的观点啊，这样呢也就算解决了美诺悖论这样子的一个难题。所以呢，我前面其实也是说到了，就是很多的悖论啊，我们讨论到最后会发现它可能就是一个谬误啊。我们再举一个认知悖论的例子，这个呢名字也很好玩，叫做幕后的人。
这是什么意思？
舞台谢幕之后，一个人呢问另一个人，哎，你认识那个幕后的人吗？回答说不认识啊。哎，然后前面一个人就说了，那个人其实是你父亲。哦，所以你不认识你的父亲。
这哪是悖论啊，这是强词夺理吧。
但是你从逻辑上看，好像这个人说的又没啥毛病。你不认识 A 等于 B， 也就是说幕后的人等于你父亲，所以你不认识 B
啊，这个肯定有问题的。但这问题在哪儿，我又一下子说不上来。
哎，这个悖论也很好玩，它的确是有个冲突存在，对吧？
嗯。
那么在悖论当中呢，幕后的人虽然和父亲指的是同一个对象，但他们的含义是不同的。幕后的人提供的认知信息在于人所在的地点，而父亲提供的认知信息其实是在于亲缘关系。认知的信息不同，其实就导致了含义不同。
也就是说 A 是 B， 但并不意味着 A 等于 B。
对，这个归纳就很棒了。其实异曲同工的例子呢还有一个叫知道者悖论啊，我举花花和乔治的例子
啊。
花花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是他的弟弟，但他知道乔治是他的弟弟，而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和乔治是同一个人，所以我们说花花既知道又不知道这同一个人是乔治。
嗯，这例子用的真有画面感呢。所以乔治是怎么就他姐姐就认不出他来了呢？他是戴上了奥特曼面具是吗？
哎，对，是的，
那至于这个知道者悖论哈，我来分析一下，就是站在花花面前的人虽然和乔治是同一个人，但是前者提供的信息是这个人正站在花花面前，后者提供的信息是对象的名字乔治，对吧？这个两者的含义不同，因此在语句当中是不能完全去替换它的。
没错，所以大家应该发现了，和幕后的人出的问题是一样的。而幕后的人和知道者悖论都说明认知语境它有特殊的逻辑特性，因此呢，在认知语境当中，尽管两个词项指称的是同一个个体，也不能够相互替换。所以呢，这两个类似的悖论其实呢，也都属于谬误的范畴。
啊，原来是这样。
就是这样。
感觉逻辑学的话题啊，虽然容易让大脑卡 bug， 但是还是很迷人的。
嗯，对。
不过今天的话题应该还没有完吧？
啊，
毕竟只讲了语义悖论和认知悖论，
对，
估计还有不少其他的悖论类型啊。
是的，是的。其实呢，认知悖论还有几个经典的例子还没说啊。那至于其他的各种悖论类型还有不少，那我们就一并留到下期再继续分解了。
哦，所以那么厉害的一期节目或者叫一个系列作者是你吗？
自然不是我，虽然我也很想聊这个话题啊，但是能力有限。这里呢其实要特别感谢一下，应该是能够进入到我们文案贡献榜前三的文案大神，就是小亮同学啊。他也是拿过曾经的年度节目的，包括当年的现实之问啊、时间之问啊，还有今年开篇的那个说谎系列，其实都是源自于他。他呢其实是在听到了原来事是这样这一期之后 后啊，没多久就把这篇文案发给我了。然后呢，这个文案非常的长，我感觉你写的也太快了吧。然后他说，其实是在当年有一个系列写完之后呢，他就已经写的差不多了，但是呢，好像觉得时机不是特别的对，然后呢，觉得可能这个里边还有一些需要再增加的东西。当原来事实这样，这一期节目出现之后，他就觉得好像是时候了，正好可以承接那个内容。那我看到了之后也觉得非常不错，所以呢，拿到之后没多久啊，也就提前安排上线了。
那么说明后面还有相关的一些内容会等着我们的，是吧？大家再继续跟着我们一起来烧脑啊。
对，这个系列我觉得可能会是今年比较长的一个系列之一啊，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当然无论是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其实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分享。因为原来事实这样的一期，我看当时的评论，大家似乎对于逻辑学啊哲学类的话题还是普遍比较感兴趣的。
对，你觉不觉得他有一种在跟自己辩论的感觉？
对，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会觉得我很想知道那个答案，但仿佛我又把自己绕在了里面。
对，
我最终觉得我应该要把自己绕出来我才能成功，但是你又觉得你好像绕不出来。
对，
就这个过程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你始终觉得整个过程都那么的有道理，
对，
但为什么我就得不出一个好像是真正能说服我的一个结论呢？
是，
就是这种感觉。
对，悖论它很多时候它真的就是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如果你是在这个迷宫里面走，你就是会走到死胡同里去的，它会让你大脑刹车的，这种感觉很痛苦。但是它的解法呢，往往又是你要跳出这个迷宫，你找个梯子，你走到迷宫的墙沿的上面去，可能你就能走出来了。这个是很有趣的。
这不跟我们以前说蚂蚁一样嘛，蚂蚁它只有平面，
哎，四维，
你得走到三维的这个思维里，你其实就很简单的就能出来了。但在里面的人又始终认为它一定是有个出口的。
对，其实没有，
对吧？
有的悖论
是没
有的，
就是我就是要去找到，就觉得你找不到没关系，我是可以找到的。但是你进去了以后发现就是最终也是死路一条。
对，就是当然悖论它的意义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其实也说过，它很多时候是推动整个思想界的进一步发展的。它会发现人的思想，尤其是基于语言的这个思想，它本身其实是存在很多的局限性的。这个是讨论悖论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地方啊。当然其实改悖论这个文案本身也很痛苦，就改着改着有的时候自己大脑就会被绕进去，然后刹车，然后我要冷静冷静，然后重新再想一想，哦，不能这样子想，然后换一个角度啊，接下来的新闻就可以继续通顺了，是很有趣啊。今天节目结尾呢，可能还是要和大家做一个通知啊，因为之前的那期节目当中其实是说过，今年夏天呢，我们科学家族仰望星空的这个夏令营第二季又开始了。然后呢，今年是两个行程，一个呢是和去年比较相似的宁夏团是在七月初，那还有一个呢是在八月英仙座流星雨的时候的内蒙古的阿尔山团。只不过呢，这个阿尔山团因为当时就说是已经快满团了嘛，那么现在呢是已经正式满团了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退团的话，那这个团是已经参加不了了。
对，但是以往来说多多少少都会有可能出现有一些特殊情况，对吧？然后会空出来非常极个别的名额，去年我记得也
有
的，
对对对，
最终是有排在 waiting list 的最前面，等候名单比较前面的这个团友最终是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面的。
对，
所以就是一个是大家需要考虑一下，如果说哎呀我刚刚才听到这个消息，我之前也不知道，我还是非常想去的，那么也可以说在等候名单里面把自己的名字加上。但是呢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宁夏团，对吧？
啊，是宁夏团呢，因为是在这个七月初啊，大家其实也可以看一下自己假期的时间，对吧？因为宁夏团呢虽然说还有名额，但是目前的这个名额情况其实就和我们上一次说阿尔山团的那个情况差不多，就是接近满团的这个状态。
是的是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其实团队也在问旭东啊，说旭东啊，有很多的这个客户都反映啊，今年为什么要在七月初，因为去年是在七月中旬，那可能很多的家长会选择在七月头上给小朋友比如说该上的课上完 等等的，然后到七月中旬其实是一个比较适宜出门的一个时间嘛，但是为什么我们就卡的那么紧，要卡在七月初呢？
哎呀，因为
然后旭东说，我们是一个专业的关心团队，他说你们能不能考虑一下月相的问题？然后说当时确定这个时间就是考虑月相，
是的，
对吧？上期节目其实也提到了，
这个其实还是要和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是天文旅游，而且我们是以观星啊，尤其是到宁夏的话，是希望能够看夏季银河啊，这样子的一个大前提的，所以呢，就是月相就非常的讲究。那么今年其实，在整个暑假当中呢，有三个时间是月相还可以的，一个就是七月初。 一个呢是七八月交界的时候，但是这个时间为什么没有选呢？因为我们紧接着就要开始阿尔山团了，对于我们的这个工作安排来说呢是没有办法衔接。那还有一个就是八月末，这个其实已经临近开学了，那可能更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所以呢就只能够在七月初就出发了。但是呢，还是强调一下，就是说这个时间其实宁夏不管从天气来讲，还是从这个整个的这个旅游体验来讲，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时间。暑假刚刚开始嘛，人也没有说到最多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天气其实也没有到最热的时候。
嗯，是的，因为宁夏我们上一次也说了，因为我们去年去过了，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有信心的把这个团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整个行程内容也好，然后我们的配置也好，然后当地的风景也好，然后我们关心的条件也好，我觉得都是让人非常非常的满意的。
对对对，其实关于宁夏的这个整体感受啊，就是大家可以听一下我们去年就是塞上追星那一期啊，讲的是非常非常完整的。就是宁夏是一个它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但是去完之后你会发现，哎，它内容非常丰富，而且很多的这个景点又相对比较紧凑的一个地方，关键气候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是的，所以呢就是现在还是要总结一下，我们是一共有两个团嘛，今年夏天一个是阿尔山团，虽然我们也非常推荐啊，上一次也推荐给大家，有大草原，然后星空，有很能住在美丽的湖边的这个
蒙古包
里面，但是已经满团了、
啊、
所以、也只能说就是非常的遗憾。之后如果说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再看能不能报名。
对，
但目前为止大家能做的就是，如果你对这个团还感兴趣，那么要尽快的去加等候名单、因为也是我们到时候是按照排在前面的，我们就会比较快的去通知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
大家就是可以先去登记一下。那另外一个也是很好的选择，其实因为大家也看到有很多人已经选择了就是宁夏团、大家也可以参加的，虽然说只有旭东啊，就可能不像有我这么有吸引力，
过分
有我们两个这么有吸引力，但是毕竟就是旭东真的是非常专业的，会带大家从头到尾，不只是关心，就是每每看到一些可以科普的内容的时候，他都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科普的。
对对，
也非常感谢大家哈，就是其实你看短短这些时间，我们都已经有团满团了，是吧？然后名额呢也剩的不多了，还是大家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啊。
对，
我觉得
是的，是的。我最后再稍稍解释一下，就是大家如果说算一下，好像会发现就是我们按每天的这个成本来说，宁夏团的成本是高于内蒙团的。这个呢其实还是要解释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团的设计，它就是在当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把食宿都安排到最高，因为它的定位本身就比较高端嘛。那么因为阿尔山这个地区其实是找不到啊，像是这个国际五星啊这样子级别的这个酒店的，餐饮的价格呢也相对会比这个宁夏便宜一些，所以尽管它的这个时间比较长，但是它的价格并没有比宁夏贵特别多。但是宁夏呢，其实我们是按照当地基本上能够做到的最高的这个标准来安排的整个行程，所以呢单价也会稍稍高一些，但是这个体验肯定是非常好的。
是的。
总之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两个行程啊，尤其是宁夏行程还是比较有兴趣，想在七月初的时候跟旭东再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话，那也可以在刀科学当中啊去关注一下我们的推送啊，或者呢在我们的这个菜单栏去点我要追星啊这个按钮就可以了。
大家记得就是加了客服的微信以后一定要说一句什么话来着，
我是原样刀友，这个呢是能够得到一个每个人减500块钱的优惠的，这个其实还
是
比较幅度大的一个让利，对吧？
千万千万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啊，不然的话可能优惠就拿不到了
啊。是的，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原来是这样，真的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通过所有方式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朋友。
是的，原样的发展离不开大家。
我是旭东，
我是子琳，
代表本次节目的撰稿人小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接着聊悖论了，
再见，
拜拜。
轻轻飘散的雾遮住了真相，每个字句里藏着谜一般的想象。我说甜蜜，请你不必相信，这些话语里隐藏着夜的深渊。言不由衷，我怎能确信是真是假，谁又能分辨清。我说的这一句你听得见，是真是假，是黑是白的边缘， 胭脂悟空钟楼阁间，你看见的每一个字都可能是假言。一言既出，魂归何处？困在无尽的虚实的循环，哲学的困境在语言里穿行，世界是还是更深的困境。如果真相只是一种假设，那我说的假话也许就是真的诺言。在这逻辑的漩涡里旋转，每个疑问都有答案的假面。
和谬论有点类似的，好像
悖论、说谎者悖论源自于公元，说谎者悖论源自于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克里克特，古希腊。具体来说呢，说谎者悖论啊，源自于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克里特岛人埃皮门尼。埃皮门尼德，
你就说
好绕啊！
这句话你要念几遍啊？我们就来看一下。
埃皮门尼德啊，美诺悖论呢？美诺悖论呢？好，美诺，
美诺，美诺悖论。
这是有一些学者的观点啊，这样子呢，也就算解决了美诺悖论。